这里是最甜的 podcast 依依恋不舍，我是依依。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声音日记 The Voice Diaries， 这里有很多依依每天的碎碎念以及生活上的记录，会有一些议题上的探讨，各种事物的分享，陪伴大家每一天哦。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 Demser， 我是依依。今天是2024年3月12号礼拜二的晚上8:45。今天本日一在听是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哦，我必须要讲，我刚刚在录的时候，我忘记我前面以前讲的很顺的那个流程是什么。那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还特别回去翻了一下我的 Podcast， 听了一下。开头到底我平常正在录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讲话的，那我才发现我少报了日期啦，难怪我就觉得讲得很不顺这样子。大概这样跟你们分享一下。然后今天我看了看，哦，我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那个我之前有参加的一个节目叫众议院，我在里面有当里面的主持人之一嘛，然后我偶尔也是会 follow 一下他们最近又做了什么这样。然后我听到就是 Coffee 跟米娜在介绍这首歌，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我发现这首歌还蛮耳熟的，而且有点抓耳朵，就是还蛮好听的，就是想分享给大家啦，然后就让更多人听到这样子。那我是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有没有就是有没有真的有没有那么多人听过，应该比我还容易听，就是比我听到这一次就是更之前大家应该更早认识这首歌。可是我也不是他们介绍才认识这首歌，我是真的有听过这首歌，然后才意识到，哦，原来这首歌这个旋律然后这个歌词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公司的老板来上班了，我特别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将近快两个礼拜，还是真的两个礼拜，我也忘了，他都没有进公司。就我们公司的老板跟厂长是蛮少进公司的，那进公司就是办公室的意思，进办公室，然后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招待室跟就会议室，然后那两个地方他们平常很少使用，然后今天就是想说要用那一台就是那个叫投影机，然后去看一下那个投影出来的效果，就是那个我们好像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吧，不是我做的，我只是进行修改，他们说要改什么，然后就是当一个无情的工作机器人，然后再帮他们修改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然后我就忙了一个下午，一下子就是又跑，就是平常我工作就是跑跑腿啊，打扫公司这样而已，然后就忙，今天特别忙碌了一下，一下子叫我去买饮料，然后一下子又叫我说，哦，这个要改，那个要改，然后怎么改这样子，就是很乱七八糟改了一堆。然后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是4:50了，然后他们好像是几点进的工作也有点忘，好像中午大概12:00多那个时间进了公司，就我们公司的老板跟厂长这样。那个老板就是实际真的有在做实务的老板啊，然后要报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所以我是不知道我帮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有没有还需要改什么，因为他们是说今天先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有特别交代我这边要留好档案之类等等的。我好喘哦，刚才我是一口气讲那么多话是不是超喘的。好，然后今天大致上就是在忙这件事啊，然后就是帮公司做那个报告，是算是报告书吗？对，应该是这么说，报告书这样子。好，然后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我今天在整理那个我的频道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突然才发现，哦，我有一个朋友在我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底下留言，然后他 他叫大 D， 就是大 D 拍摄，我一定要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这一集啦，但是大 D 真的很拍摄，你的留言我有看到。然后但是因为我的那个YT 界面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就重新汇入了我的 Podcast。他是说他有留的言是留说哦，居然他说偷偷录音还是什么之类，我有点忘了。他说依依不舍之类的啦，等等的。我记得他留了两则啊，我有看到，然后我还留了什么被发现了，大概这样。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但是我在我的这一集的那个声音日记里面特别跟你再说一声，拍谁？我不小心，就是那一集你留的言的那一集，刚好就是，就我整个 podcast 的节目要汇过去那个 YouTube 里面嘛，它汇不太进去，然后汇进去，就是它那个 podcast 的栏位的底下那个的，影片还是什么？啊，不管它是什么，它就是不显示我目前汇入的，就是我整个完整的，可能太多了，我日记真的太多了，有400多集嘛，你看到今天已经477集的日记了，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有一些来点糖的内容，那其实我之前就有录过部分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我已经录过来点糖的跟那个声音日记的嘛，那都是我有做过影片，然后我其实习惯是边做影片，然后边那个边有边录音，就是分两套，然后其实图片就是都是跑一些我自己那个就是一直重复放那几张。影片就这么简单，然后音轨直接丢进去，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都可以直接做啦。然后今天太多然后了，反正就是呢，我那个有一个，反正你们如果有进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它有一个 Podcast 栏位，然后什么直播，还有什么什么栏位。那我 podcast 频道那个栏位是空的，那我就想说，可是我的影片都有，就是只要 po 出去，他现在都会直接抓到，然后放在我的影片栏位。那为什么会另外一个就没有这边，就是 podcast 的那个栏位反而是空的，就很怪。然后我就把它重删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晓得它删掉就全部删掉，所以就连带着他本来留的言也跟着一起。拜拜了，所以在这里再跟你致歉一次。我刚刚好像有点突然太激动了，对不对？然后有点飙高音，我刚刚回去稍微再听一次，因为我刚刚上了一个厕所，然后我就觉得刚好像有点太激动了，我就回来听了一次，好不好？反正刚刚我的重点就是我重新汇入了我的那个 podcast 的节目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大概是这样。然后，好，哦，我今天刷到一个很奇妙的新闻，就是新闻网分享的。我如果再看到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我就分享吧，好不好？就觉得够无聊，讲屁话之类的。好，我看到的是这样，他说番茄的台语怎么说？是说法秒分辨你是台湾哪里人，有四种啊，好不好？你可以分辨出你是台湾的哪里人。那我是不知道到底，就是他下面的文章骗我去点另外一个，然后就有点生气，我就是想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还是有问一下说那个番茄的台语怎么说，我就问我妈就说那个tomato， 他说是 tomato， 是他说是番茄的台语这样，因为他还看着我想了好几秒，就像看着我 tomato， 我就想一下，我就很想笑，我想说看着我是能够想起 tomato 这三个字，好了， 很可爱，大概是这些。然后呢，哦，我爸其实今天有打电话给我，叫我买晚餐呢、啊。然后我就做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是我昨天得到了那个 Seven 的1000跟200的那个商品卡。然后这商品卡是拆两张，一张1000，一张200，所以1200嘛。然后我爸就是说要买4个泡面回家给他，我就去商店，我就觉得买这个4个泡面好像也不到200块吧，那我就再多买一点，买了很多零食，然后一直塞，然后我就用了我200块礼券跟我什么5块钱的什么购物金，然后再加上1000块，这个1000块的礼券还蛮好用的，它是那个可以累积使用，所以我又这样子叫他帮我再刷一下1000的，就这样哦，我大概花了800多块，都不用付钱，全部零元，好开心。然后再加上这个1000块，我部分消费了嘛，然后下次还可以再做使用，这样。我有问过店员是不是这样，他说对，好，他说对，好。那今天呢，啊，不免俗的还是要来进入我们的推荐环节啦。这个推荐环节，我觉得就是我都摆到最后这样子。然后前半部有一部分就是一些闲聊啊，然后加上我大致今天做了什么事，还有发现什么有趣的小趣闻，跟你们做一点分享。大概是这样。那今天要推荐的是两本书，就是一本叫《不朽之心》，一本叫《吸血鬼学院》。这两本其实都在讲吸血鬼的。其实我还有看别的什么吸血鬼啊、狼人啊、天使啊之类的那种书，我也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然后就是我有看过《暮光之城》啊，我必须讲《暮光之城》也蛮好看的，但是他的那个怎么说呢？我更喜欢他另外一本叫《宿主》，就是因为我之前好像有推荐过，可是那个好像不是在我们的就是来点堂里面，应该是说不是在之前的，就是一二季的来点堂，它是在我订阅制的，是吗？我看一下，我不是很确定了，我突然不是很确定，好像是没错，是我还要确定一次。说我到底推荐了什么、欸？有没有这么那个啊？还真是欸，对吧？对吧？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我完蛋了，这样怎么办呢？我去检查了一下，确实啦，如果你有订阅我第一个月的马卡龙的话，我会分享那个就是《宿主》这本书。他大概多讲了些什么，好不好？那我个人是觉得《宿主》会比《暮光之城》好看，毕竟《宿主》只有一集就结束了，其实他有留一点伏笔啦。那但是他，史蒂芬·尼梅尔，我是觉得他好像是出了这个爆款，然后拿这些这个就是拿他那个爱德华他们家。家族跟贝拉的这个人设之类的这个 IP， 他红了那一场啊，然后卖出去还拍了那么多集电影之后，好像就没有后续了。本来我还蛮期待他写一个关于美人鱼还是什么的故事，因为他自己有在他自己的网站还是什么，就是当初在社群。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必须讲真的，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有分享过说，他有意愿想要写这样子的故事，我本来还蛮期待的，因为他也是有部分脑洞啦，就是把那个宿主的部分写得还不错。那其他还有别的什么狼人啊，还有什么精灵啊，还有其他的天使类型的，我是有看的，好不好？ 我不是只有，我还蛮爱看吸血鬼，我连吸血鬼日记我都，吸血鬼日记的影集我都有看，我好像看到，我好像是看到第几季我就没怎么在看，好像第五季吧，第五季还第六季我就没怎么在看，因为女主角好像就吃脸了嘛，然后他们里面我自己很喜欢的 CP， 也分手了，所以我就想说啊，可惜。然后，我今天是想，因为我自己私自认为，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两本书会比《暮光之城》更好看。但是有一部《吸血鬼学院》呢，这一部它有被翻拍成电影，大概好像一集还两集，有点忘记了。还是只卖了只有一集。然后后面就没有后续了，好像是，那就因为我自己认为啊，他们我是不知道现在好莱坞那边是什么情况，总觉得好像应该这种有分级，然后又那么多册的，就你们就给他好好的拍成影集不好吗？不香吗？为什么一定要卖电影 IP 呢？就是作者要卖，还是作者受到那个出版社的影响，所以那个 IP 就是版权方不是作者本人吗？难不成那个故事的 IP 是出版社的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好不好？我更不清楚的是国外的版权机制啊，所以我也不好制作什么，但是。既然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就予以尊重，好吗？唉，好，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不朽之星》。《不朽之星》这一部呢，它是我看的是小说，我先声明一下。然后，《不朽之星》是原神出版的，然后作者是艾利森·诺埃勒。这一本呢很特别，就是女主角艾芙啊。她本来是蛮漂亮，然后又有快乐家庭的，只是后来她发生一个车祸，她连家人都没有了，就只剩她一个 only one 这样，就只剩她一个。然后她，她就奇迹似的没有，发生什么事嘛。然后只有她活下来。那她活下来之后，她发现她多了一个超能力。他可以看到别人的情绪跟听到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就是比如说这样子好了，他会看到别人身上那个外面是有颜色的，对他来说看那个颜色他可以辨别说你有没有在说谎。比如说我要比如什么，因为我没有拿它来复习，但是呢，我印象中还蛮明显，就是他看到有一些在灵修的人，他会看到他们身上有一个紫色，然后他对那个紫色没有特别的，没就是会觉得比较温暖的紫色，然后其他的可能看到一些红色啊、黄色、绿色啊之类等等的，都是有的，那个是别人的情绪的模样。好。然后他就，遇到了男主角，男主角是吸血鬼，好不好？他叫戴蒙。哦，他出现的时候，就是跟那个《暮光之城》男主角对女主角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有点类似，因为他们是反过来的，《暮光之城》是。男生可以听到任何人的声音，就是心声，就是在睡睡睡睡睡凉睡凉，所以他会觉得很吵还是什么的，然后听得到人家讲的内心话，可是他听不到女主角贝拉心里话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觉得在他身边好像世界都安静了。那不朽之星这一部呢就很特别，他是女主角觉醒了超能力，可是他遇到了戴蒙之后，就是男主角，然后就看不到他的情绪啊，也听不到任何他心里的秘密， 所以就会觉得他很就是会得到一种救赎的感觉吧。我觉得好像这个俗套的设定我就很吃得下，我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下，我是蛮吃得下的这样子。那他随着戴蒙的出现嘛，他就是怎么讲我又不能剧透因为这本书已经完结了，好像出到第五集还第六集我就完结了，那我是有看完。然后我是因为这个我必须说我很喜欢郁金香，然后这个花，然后我是看了不朽之心之后更喜欢更喜欢郁金香这个花，因为那个男主角很爱送郁金香，他会用郁金香去代表一些寓意这样子。好，我觉得差不多不朽之心就先介绍到这里，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就是买书回去看。我不得不说我居然是买到出版的，那出版是多久以前我就不透露了，你们自己去翻一下。好，下一本那小说是吸血鬼学院，我刚刚很想要讲日记，因为吸血鬼日记也蛮好看的，他也有出小说哦。我是不知道他的小说是写怎样，因为那个影集的部分也不知道改到天边去了，但是我不得不说影集的选角还是不错的，然后至少那些演员我看有一些评论啊，以前在追剧的时候看那个评论，他们是说选角很 match 这样子。好，吸血鬼学院这本书的那个出版社是根灵出版社，我很久没有看到根灵他是蛮他有点冷门，但是他会出很多国外文学这样，然后比如说什么狼人啊，然后我另外还有看过他出过别的吸血鬼的吧，吸血鬼类型的书，然后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我有点记不得嘞。那个格雷的五十道阴影是他们家出的吗？可能哦，可能吧，应该我不一定，因为很就是这种类型的，然后又是 YA 小说的话，他们家会出。然后作者是雷夏尔米德，这本书。如果你想要看那种就是有划分人种然后高低贵贱的话，这种也蛮适合就是大家去看的。就是这个世界呢，它的世界观啊，就是有分三个种族，一个是人类除了人类之外的三个种族，一个是莫里族，一个是拜尔族，一个是血族。血族会比较像我们比较知道的那种吸血鬼，但是它是比较残酷，然后邪恶的亡灵，就只知道不断的吸血，然后而且它是永生的。莫里族跟拜尔族是会变老的哦，就比较不一样。但是莫里族是纯种的吸血鬼，它和人类一样会长大变老。但是他会吸血嘛，拜尔族就相对的跟那个莫里族不一样。莫里族他是会吸血，拜尔族是不会吸血，他更拜尔族更偏向人类一点，然后莫里族是纯种的嘛，刚刚讲过了。然后莫里族还会有一个点是，他如果照到阳光或者是被血族吸血的话，他就会死亡，对，大概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血族是也可以制造血族的，就是他不管是吸了莫里族，还是我不知道是吸血，我有点忘记了，我不知道是吸血这个过程如果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只要咬到莫里族跟拜尔族，他们是可以变成血族的，有点忘记实际操作是怎么样。但是大概是这样。然后拜尔族呢，他是人类跟莫里族的混血，那思维跟行动会更 比人类更敏捷迅速，所以拜尔族还蛮常会去当莫里族的守护者。那莫里族就相当于是吸血鬼这边的贵族，然后拜尔族就比较像是平民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因为他们是当守护者嘛，所以相当于身份会稍微低一点。然后血族是敌人，是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人类也对血族是很畏惧的这样子。啊，女主角叫罗斯海瑟薇，她是一个拜尔族，是这整本吸血鬼学院是从她的角度里面去写的。然后呢，哦，她有一个要守护的对象是那个莫里族的一个公主，叫丽莎德拉格米尔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是有点类似闺蜜。然后那个丽莎呢，她中间跟罗斯有一起去逃到外面去，然后是为了要避免变成血族，大概这样。哦，这个小说的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我刚刚介绍他那个罗斯，他要保护那个莫里族的公主丽莎嘛。那莫里族的公主的意思是，她是比普通的莫里族还要更高等一点，她会觉醒一些类似魔法，比如说有些人擅长火系的魔法，然后有些人擅长水系的魔法，或者是什么什么魔法，好不好？那丽莎擅长魔法，好像可以讲，因为在书里面好像过每几段他就显露出来了。丽莎的魔法是那个操作，有点是精神控制类型的，就是他可以给别人一种暗示，然后请他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人就会跟着照做这样子，比较是精神类型的魔法，精神类型的魔法。然后莫里族的皇族呢有分大概十几个，所以丽莎只是其中的一个。可是这些皇族是可能彼此没有直系血缘，所以他们可以说，今天他们就算很高等的贵族啦，只是他们都是皇族的成员，所以就会称丽莎是公主这样子。啊，有点复杂，但是你们就尽量记吧。他们本来以为他们读的那个学院呢是那个莫里族跟拜尔族的避风港嘛，可是其实血族有在里面藏暗桩，就所以他们前面我才说他逃出去，然后是为了要存活嘛，然后最后又不得已，因为那个剧情还是要演，毕竟叫吸血鬼学院，所以剧情就在学院里面展开了。就是这样，后面就不多说。你们有兴趣的，其实可以把那个电影版当作是一个引领你们进入一个大概的，就是他们设定的世界观啊，然后人物有一个可以想象的对象，这样子去看的话，可能会好受一点。真的，我说的是真的。那我是觉得他们选角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不就怎么说没有太大问题，重点是他们改编的很烂，就是那个节奏好像跟那个不太符合啊，跟那个小说的那个，就是小说真的会比电影好看很多。就像《暮光之城》嘛，大家都会说他是改了什么，大家都在说我到底看了什么，甚至连那个罗伯派丁森都会觉得他那个时候在演什么嘛，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那种感觉嘛。就有一点就是小说看过小说的人都会觉得说，哦，我很开心，那就是都把它演完了，就是那个 IP 有把它演完。那最后他们两个演男女主角的也各自发光嘛，有在好莱坞那边 各自发光之外呢，我是觉得他们有点还是会偶尔消费一下那个暮光之城这个 IP 啦，然后自己都不自就是不爱惜羽毛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惋惜。那个作品其实是好的，但是就被我自己是原作粉，那原作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只是被人家就是他太容易猜到了，可能是因为这样，只是就是回过头来，那你十几年前看的小说，你现在看当然会觉得就奶油。奶油，奶油是，那个奶油是什么意思去了？就心里有疙瘩吗？还是什么？好啦，如果你们知道奶油是什么意思的话，可以那个帮我留个言呢，好不好？啊，今天推荐也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我其实今天好不知道要那个怎么那个、哦，就是跟你们讲什么，结果我还是录了30分钟有诶。好可怕哦！我如果把这我是没有剧透啦，但我觉得我介绍的蛮深入的，有点太深入了。那这几本我是不是不能再讲了？我还没重新复习过，我只是大概 run 一下说，他们的简介这样，然后跟世界观，我觉得我就讲太多了。还是我应该就照着他上面那个讲，然后讲完了，我就不要再讲后面有的没的。我没讲剧情啊，我也没讲什么。我只有说那个像吸血鬼学院，我就只有说那个嘛，就是两个女孩的事情，好吧？然后明天再看要翻什么书出来大概是这样子，那就先这样吧，那就晚安咯。如果你是早上或中午收听，就早上跟晚安。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依依，喜欢我你就抖抖内请我吃马卡龙，有话说你就留言关心一下，
么么哒，
都不做你就点个5星好评吧，Adios!